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2月4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2月3号星期五，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南部冰暴持续，东北部严防数十年未见酷寒。民主党参议员致信谷歌苹果，呼吁删除 TikTok。 肯尼亚要美国支付一个联合反恐基地的扩建费用。忧心恐攻风险，欧美等国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暂停开放。欧盟委员会主席访问基辅，星期五举行峰会。奥密克戎变异株频现，专家说中国三至五月恐爆第二波感染高峰。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由于寒冷的气温和结冰的道路，德州星期四仍然有数十万人断电，而美国东北部正准备迎接另外一波刺骨的寒冷空气。位于缅因州卡里布的国家气象局说，这个是一场前所未有的西代级的北极严寒大爆发。星期五到星期五晚上在该地区侵袭的气团是目前北半球最冷的空气。在康涅狄格州，州长启动了该州的严寒天气声明。从星期四中午到周末，波士顿市长宣布星期五至星期日该市进入寒冷紧急状态。预计美国东北部从星期四晚上或星期五早上到至少星期六下午，将由超过1500万人处于风寒监视或警告之下。国家气象局会发布风寒警告，说预计空气温度零下25华氏度或者更冻。发布的风寒警报将适用于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佛蒙特州、马萨诸塞州和罗德岛州、康涅狄格州北部、纽约州东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进入周末，新英格兰北部的气温将降至零下15至25度。此外，寒冷的气温将伴随着每小时25至40英里的风速，使纽约市以南地区的空气温感是负10度。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民主党参议员迈克尔·贝内特在星期四的一封信中说，由字节跳动公司拥有的 TikTok 应该从苹果公司和 Alphabet 公司运营的谷歌应用商店中删除，因为这个短视频社交媒体应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拜登已经签署了一项新法律，禁止在联邦政府和国会两院的设备上使用 TikTok， 但白宫仲未有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与 TikTok 的谈判发表评论，亦不肯讲是否会支持全面禁止 TikTok。 川普政府在2020年9月试图禁止 TikTok 和微信海外版 WeChat 进入美国的应用商店，但此举遇到了法律上的阻力，最终以失败告终。目前至少有27个州政府通过了对该应用程式的全面或部分禁令，一些大学和城市也禁止使用 TikTok。 共和党人主导的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计划这个月就全面禁用 TikTok 的法案进行投票。美国官员称，肯尼亚正要求美国支付一个联合反恐基地的扩建费用。华盛顿方面由此担心，如果美国人拒绝，一个东非国家可能会转移投入中国的怀抱。一位美国官员说，肯尼亚军方已经制定了在曼达湾机场修建一条新跑道的计划，该跑道的长度将足以供喷气式战斗机起降。 曼达湾是美国和肯尼亚打击青年党行动的枢纽。青年党是基地组织，在肯尼亚邻国索马里的分支。美国官员在结束与肯尼亚人的会谈后表示担心，如果五个大楼选择不参与该项目，肯尼亚可能会将一家中共国有建筑公司带入美国的特种作战基地。该项目可能会花费大约5000万美元，包括辅助建筑。一位美国军方高级官员谈到中国工人时说，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战略困境。目前为止，拜登政府一直抵制肯尼亚要求美国承担升级费用的请求，但这个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土耳其反对瑞典、芬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已经超过半年。一名反伊斯兰极右翼人士之前获准在土耳其驻伊斯德哥尔摩和可本哈根大使馆外焚烧可兰经抗议，使土耳其大为怒火。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国驻土耳其大使馆1月27日针对礼拜场所恐遭报复攻击发布安全警示。土耳其第日亦称美国及欧洲可能出现伊斯兰恐怖症、受爱童、种族主义攻击、对公民示警。目前至少27个欧洲国家2月2日暂时关闭驻伊斯兰坦布尔领事馆。美国领事馆因离市中心较远，不容易受到攻击而持续开放。土耳其内政部长索鲁2日对当地电视台表示，关闭领事馆及发布旅游警示是西方阴谋的一环。此外，路透社及土耳其国营的安纳杜鲁新闻社报道，土耳其外交部另外召见挪威大使，要求阻止定于2月3日举行的抗议活动，因为届时可能经将受到攻击。土耳其外交部对挪威大使说，这个将会构成仇恨犯罪后，挪威警方基于安全考量禁止这场抗议举行。欧盟和乌克兰礼拜五将举行第二次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礼拜四宣布，他和一个专员团队和该集团最高级外交官抵达基辅。在礼拜五的欧盟会议到来之前，乌克兰当局在继续进行突击检查，以表明基辅能够可靠管理数十亿美元的援助。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何塞普·博雷尔礼拜四宣布，作为其军事援助任务的一部分，欧盟将额外培训15000名乌克兰士兵。博雷尔还宣布，欧盟将为乌克兰的苏雷行动提供2500万欧元的设备和培训。乌克兰已经从西方获得提供新武器的承诺，包括预计将在这个礼拜宣布的美国提供的火箭，这个将使乌克兰部队的武器射程增加一倍。乌克兰总统办公室礼拜四表示，美国和乌克兰高级将领在电话中讨论了最近的军事进展，以及俄罗斯军队接下来可能采取的行动。北京方面3日宣布，自6日起全面恢复大陆与香港、澳门人员的通关往来，包括取消每日人流限制、取消核酸检测证明，以及各口岸应开尽开。香港和大陆自1月8日起恢复首次阶段通关，但只是恢复大部分口岸运作，不包括罗湖口岸，而罗湖口岸却是两地人流量最大的要道，过去高峰时每日有超过300万人次往来。一般认为，如果罗湖口岸未恢复运作，香港和大陆不算恢复通关。不过日前大陆方面已经传出，罗湖口岸预定于6日恢复运作。与此同时，由于 Omicron 的变异株不断浮现，德国华裔病毒学家、杜伊斯堡艾森大学医学院病毒研究所教授陆蒙吉1日表示，预计3月下旬起因群体免疫力下降使得感染风险攀升。他说，到了5、6月份，疫情变化会非常明显，届时可能会面临第二波的冲击，但第二波疫情出现在3月定是5、6月，取决于是否会出现冲击力度非常强的新毒株。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白宫表态将俄运动员应以中立身份参加巴黎奥运。事隔12年，韩国正是规划对美国进行最高级别的国事访问。众议院压倒性通过一项谴责社会主义的决议案，被 FBI 搜查后，纽约中共海外警察站已经关闭。众议院投票将奥马尔从外交委员会除名。蓬佩奥在最新视频中表示，中美之间是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之争。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最近有关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运动员在2024年巴黎奥运上地位的争论日趋激烈，而华盛顿礼拜四表明建议双俄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据白宫礼拜四宣布，美国支持让俄罗斯与白俄罗斯运动员以中立身份参加2024年奥林匹克运动会，但前提是他们不能够展示国旗或标志。白宫新闻秘书尚皮耶说，如果运动员受邀参加奥运等国际赛事，必须特别清楚表明他们不代表俄罗斯或白罗斯。而美国支持暂停俄罗斯和白罗斯的国家体育管理组织与国际体育联盟之间的关系。当前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坚决反对俄罗斯与白罗斯运动员参与巴黎奥运，并以俄国侵略乌克兰为由呼吁禁止俄国参加。而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先前已经表示，正在研究俄罗斯参加夏季奥运的途径，最后可能会让选手以中立身份参加。据韩联社礼拜五引述一名外交消息人士报道指出，韩国总统尹锡悦今年上半年可能前往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个亦是在韩美同盟70周年之际，凸显双边全面扩大合作的重要性。外交消息人士指出，韩国政府正推进上述的访美方案，假若此行成真，将是韩国总统事隔12年再度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韩国总统上一次赴美进行国事访问是前总统李明博在2011年访美，但消息人士亦说双方仍在协商，不排除以正式访问或实务访问形式访美。而国事访问在外交访问中层级最高，是一国领导人接受另一国领导人邀请访问，有相应的外交礼仪和典礼。此外，尹锡悦是否会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讲亦引发关注。在历史上，韩国历届总统共6次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其中5次都安排在国会发表演讲。礼拜四，国会众议院通过了一项决议案，谴责社会主义为全球带来的各种危害，并列举了中共大跃进等历史事件所造成的大量人口死亡。这项决议获得众议院压倒性通过，其中所有共和党人都投了支持票，而民主党人就出现分歧，但大多数民主党人包括109人都支持该决议，另外86人投了反对票，14人投了出席票。这项长达3页的决议案指出，社会主义政策导致了饥荒和大规模屠杀，以及全世界超过1亿人被杀害。而历史表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需要权力集中，而权力一次又一次集中，最后沦落成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和残酷的独裁统治。决议发起人之一共和党众议员萨拉萨尔表示，我认为这个是有史以来提交给美国国会最好的决议，而人民的众议院正在明确谴责这种残酷和不公正的意识形态。决议认为，历史上很多最严重的罪行都是由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拥护者所犯下的，包括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卡斯特罗、波尔布特、金正日和金正恩等人。 前一段时间在美国联邦调查局突击检查之后，中共当局在纽约的一个秘密海外警察站据信已经关闭。根据国务院发言人这个礼拜被大纪元时报的一封电邮中说，联邦调查局已经证实与福州有关的纽约海外警察站已经关闭。声明表示，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当局在世界各地的跨国镇压行动，并正与盟国和合作伙伴就此问题进行协调。据悉，之前这间海外警察站和其他超过100个类似的设施构成了一个秘密设施网络。专家认为，中共正利用这些设施开展跨国镇压行动，这些海外警察站亦被用来收集情报，甚至强行将中国意见人士遣送回大陆监禁。国务院发言人强调，未经所在国的邀请或批准而建立所谓的海外警察站，会引发尊重该国主权的严重问题，而我们将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一问题。由共和党领导的众议院礼拜四投票通过了一项决议，将明尼苏达州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奥马尔从众议院外交委员会除名。当日众议院以218票赞成、211票反对、一票出席的投票结果通过了这项决议。该决议案由身为犹太人的俄亥俄州新任众议员马克斯米勒发起，详细列出了奥马尔过去发表的一些共和党人认为是反犹太主义和反美国的言论，表示这名穆斯林女议员让自己丧失了在外交委员会任职的资格，而该委员会被世界各国视为代表国会就具有国际重要性、国家重要性和国家安全的事项所进行发言。礼拜四的投票结果亦是众议院议长海文麦卡锡取得的一项胜利。他以前就誓言，如果当选议长，将这名激进的民主党人从该委员会除名。据前国务卿蓬佩奥礼拜四在他的系列最新影片中说，洞悉中共的意识形态很重要，但是现任中共领导人对其意图毫不掩盖，只是大家没有当回事。他还说，中国人比大多数美国人更加了解中共。在哈德逊研究所上传的蓬佩奥一段事先录制的影片中，分享了从中国人民那里学到的关于中共及其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一些知识。他表示，而中国共产党对他自己的历史和他的名头很在意。蓬佩奥说，长期以来西方对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重视不够，我们亦没有认真地听一听中共领导人自己所宣传的意图。在中共统治下，中国人没有生命权和私有财产权，中国亦没有真正的公民社会。不过蓬佩奥最后讲到，我们仍然将终会获胜，而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美国人民和中国人民会因此变得更好。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气球事件大件事，布林肯不去中国了，各国密集踩红线，中共急运出路。回音与日记有重要线索，医生说是药物反应。美政界觉醒，众议院通过谴责社会主义法案。麦卡锡访台悬念，台湾立委指出重点。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2023年2月4日，现在由李冬梅为你报道新闻，以下是详细内容。中共一个间谍气球在美国蒙大拿州上空被美国军方发现，引起轩然大波。2月3日，拜登政府决定推迟国务卿布林肯原定于本周末开启的北京之行。美国两名知情官员称，这个中共间谍气球已经在美国蒙大拿州敏感的核设施上空徘徊了几日。由于担心对地面人员造成伤害，亦有人担心气球内藏有危险物质，例如毒气等。 五角大楼目前没有将这个间谍气球击落，但已派出 F-22 战机监视，并召见中共驻美代办。美国高级官员表示，近年来美国领空曾经多次出现疑似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甚至在拜登上任前亦都出现过，但这一次停留时间长得多，所以显得不同寻常。今日中共外交部一反战狼姿态，呼吁双方应冷静谨慎处理。但美国政府最终做出了推迟布林肯访华的决定，该事态将如何发展，外界正拭目以待。在过去不到一个礼拜，西方联盟多个国家在军事、科技、外交、人权等各领域密集行动，猛踩中共红线，令中共疲于招架，可谓开年不利。2月2号，美军在菲律宾使用的军用基地从5个增加到9个，进一步加强对台湾和菲律宾的保护，可以说是美菲达成的一个重大协议。北约和日本亦都加深了军事合作，日本设驻北约代表，北约亦都将增加对印太事务的参与。双方发联合声明，暗示中共不要妄想武力攻台。同时，英国和澳洲的外长和防长年度会谈登场，仍然会将中共视为印太地区的最大威胁。1月30号，美国联手晶片巨头日本荷兰，准备判中国晶片产业死刑。31号，美国传出要全面切断华为的技术命脉。在外交上，连欧洲小国捷克亦都左右开弓。新总统前一日同蔡英文通话，后一日众议院议长就宣布3月访台。中共在被前后围堵之下，急忙寻找出路。日本外相林方正证实，2月2号晚，中共外交部长秦刚同佢通咗电话，呢个系秦刚上任之后首次嘅日中外长会谈。秦刚在会谈中竭力缓和关系，再次邀请林方正访问中国。日媒报道，中共想借此释出改善双方关系的意思。秦刚大谈和平共处和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的选择，但另转头又忍不住要日本在历史和台湾等问题上克制言行和停止钓鱼台的所谓挑衅。而林方正则以强调台湾海峡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埋对中共在日本周边军事活动表示严重关切作为回应。林方正仲特别话俾中方听日本上下对中共的态度，话日本国内对中舆论十分严峻，日中关系面临好多课题同埋悬而未决的问题，同时又直戳中共的痛处，提出香港和遺族人權問題。值得一提的是，中方對日本加強對中旅客檢疫的報復措施已經在日前正正取消。除了日本之外，中共亦都試圖從澳洲尋求突破口。繼中方表態可能會取消澳洲煤炭進口禁令之後，澳洲貿易部長法雷爾 Don Farrell 近日表示，澳洲正致力于取消中共的贸易禁令，要中方取消对澳洲一些重要产品设立的高关税，包括葡萄酒、肉类、龙虾和小麦等。而中共方面的所有反应都非常主动。雪梨科技大学中国问题专家冯崇义指出，目前中共陷入深度的经济危机，中共急于改善对外关系来救经济。中共有强烈的意愿与澳洲改善关系，但是与此同时，澳洲就正为总理阿尔巴尼斯下个月访美作准备。阿尔巴尼斯将与拜登和英国首相辛伟成商议澳英美三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又称奥库斯协议，帮助澳洲获得核动力潜艇，加强在印太的军事实力，实际是剑指中共。这个令到北京如鲠在喉，为改善关系无可奈何，只能软弱抗议。国际事务评论员唐浩指出，中共想要挑战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动了以疫谋霸、战狼外交、 台海、內海化等等。這些舉措不單止嚴重威脅國際的區域安全，還損害各國的現有利益。所以以美國為首的自由國家體系決定重組全球化，將中共這個不遵守遊戲規則的玩家排除在外，孤立圍堵。他說只要中共體制不修正、不倒下，全球圍共的潮流就很可能會延續，各國只能採取強硬姿態來應對中共的擴張挑戰。受到高度關注的志願中學學生胡欽宇失蹤案，江西警方2月2日召開新聞發布會，被外界稱為不出所料，是一場徹底為此案洗白的預謀會。但百姓仍掩飾不住對當局造假的憤怒，新聞發布會直播的評論區鬧聲一片。而對於被公開的胡欽宇日記，就有外科醫生發現了重要線索，認為胡欽宇很可能是被選中的目標，就是器官被選中了。根據胡欽宇日記曝光的內容，其中有一段原文寫到，現在作文寫完了，我嘴巴好渴，我真是嘔了，吃了個新生吃過的麵包，是真是口渴，我真是服了，太難受了。然后现在的状态算是比较好的。外界质疑胡欽宇为什么两次强调好渴，换句话，胡欽宇这段日记透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他的身体可能产生了某种病变，至于这种身体变化是不是跟他吃的面包有关，目前不得而知。而在推特流传出的一个视频中，一名男士透露曾经听到一名外科医生分析，胡欽宇可能是被选中成为器官供体，因为在做器官移植手术前16日到10日左右，器官供体和受体要同时服用一种抗排异的药物，服用这种药物之后，人的身体很不舒服，有些似化疗一样，精神不好，出现失眠、怕光、恶心、呕吐等症状。抗排异药物的作用是抑制供体的器官和受体之间的排斥反应。公开资料显示，抗排异药物有很多种，其中一种普洛可服的副作用就包括失眠、噩梦、高血脂、肠胃不适、高血糖、高血钾、低血镁、肾毒性等等。1月23日，一篇被删的陆文文章提到，胡欽宇家属早前爆料，胡欽宇进入志愿中学的40多日，性情大变。胡的舅父透露，胡欽宇以前很喜欢去外婆家玩，但去了志愿中学之后就不喜欢去外婆家了，甚至外婆打电话给他，他都显得很不耐烦。另外，胡欽宇打电话给家人，说自己睡不好，并投诉个窗太光。胡欽宇在一篇笔记中写到，他晚黑11:30左右睡，早上5:30左右醒，醒了一直都睡不着。胡欽宇还在笔记簿上提到新生吃的面包，引发网友质疑，难道学校还有新生专门吃的面包？难道新生和老生吃的面包不一样？为什么吃新生面包会渴、会呕？去年9月，胡欽宇进入志愿中学读高一，短短40日之后就离奇失踪。而胡欽宇家的邻居透露，目前警察已经将胡家全家人关起来，并且没收了他们的手机，开始维稳了。但是在胡欽宇失踪之后，在过年前后一个几月，大陆就发生至少10多起的青少年失踪案，包括山东、河北、河南、四川、江西、湖北等地。在公众无法追究真相的体制之下，中国还有几多个胡欽宇？目前美国政界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危害正处于觉醒之中。2月2日，美国联邦众议院通过了谴责社会主义恐怖 Denouncing the Horrors of Socialism 法案，指出社会主义和美国立国原则相悖。该法案是由众议员玛利亚·萨拉查 Maria Salazar 提出的， 两党以327对86的绝对多数通过。所有共和党人和109名民主党人投了赞成票，13名民主党人缺席。萨拉查在法案中写道，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需要权力集中，权力一次又一次的集中，最后沦落成共产主义极权统治和残酷的独裁统治。他说，历史上很多最严重的罪行都是社会主义理论家犯的。萨拉查列举了一系列社会主义政权侵犯权利的例子，例如斯大林在苏联的独裁统治杀死了几千万人，并将更多人关入了古拉格劳改营。毛泽东的大跃进造成超过5500万人死亡。柬埔寨红色高棉政权杀戮超过100万人。北韩金正恩政权直到今日大饥荒仍在继续。独立宣言的作者 Thomas Jefferson 总统写道，因为一个人勤奋或者他父亲的勤奋收获太多，而从这个人那里拿走他的收获，比那些因为没有付出同等的勤奋和技能而收获少的人，是任意违反联邦第一个原则。联邦的第一个原则是保证每个人都能自由从事他的行业，并从中获得成果。同时，萨拉查还引用了被称为美国宪法之父的前总统麦迪逊 James Madison 的话，当关乎一个人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的财产以服务他人的藉口而被任意扣押，这个不是一个公正的政府，财产权也无法保障。萨拉查还说，鉴于美利坚合众国建立在对个人神圣不可侵犯的信念之上，所有形式的社会主义、集体主义、制度必然从根本上和这个信念相反。因此，现在由众议院决议，国会谴责一切形式的社会主义，反对在美利坚合众国实施社会主义政策。美国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的访台传闻引起中共扎扎跳，并警告他不要访台。麦卡锡目前没有确认行程，但对于中共的警告，他2月1日回应新唐人表示，我不认为中共在任何时候任何场合有资格告诉我我应该去哪里。他的表态引起各界热议。台湾立委王定宇认为，
唯一的重点是台美之间的互动，或者任何人的访问台湾，或台湾要不要接受，都是我们跟美国之间的事情，不关中国的事，不能让中国的武力威胁去操弄、去影响台美之间的互动关系跟模式，更不能因为武力的威吓去改变，因为这样子不仅仅是让中国用蛮横的手法建立国际新的秩序，更严重的是得鼓励他用这样的手法去影响台美或台湾跟国际其他国家的互动关系。所以麦卡锡议长能不能访问台湾，我们尊重美国的决定，那台湾也欢迎全世界友好的朋友来台湾访问。那至于麦卡锡什么时候能够成行，我们尊重他们决定。
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亦都认为，麦卡锡在计划周详之前回答没有安排，亦都是合情合理之事。一个众议院议长访台，除了国务院要做好所有事前的工作和准备之外，国防部亦都一样要将各式各样可能碰到来自共军的挑战考量在计划入面。叶耀元亦觉得重点是麦卡锡讲的，他的行程不容中国自夺。中共成日都有嘢讲，你信了他的意，他还会变本加厉来搞你。这种耍流氓的国家，你做什么要理他？军事评论员袁乐义对大纪元表示，中共现在最担心麦卡锡访台，另一中原则继续空洞化。各位观众朋友，这一节的新闻就为你报道到这里，多谢大家收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留言并分享出去，多谢大家。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民心尽失，专家抗言以打台湾为献礼，网评大翻车。绿媒赞医疗改革，民众感叹一得大病，全家一夜变贫。美国一月就业数据火爆，美联储或保持加息。新数据，中国制造业继续萎缩中。拜登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卸任。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看财经热点，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2月4号星期六，以下请收看新闻详细内容。近日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在微博发文，主张2028年前武统台湾，为中共建军100周年献礼，引发评论区大翻车。有人嘲讽，一旦开打，你全家先上，我们有什么资本统一？而值得关注的是，很多种类的留言并没有被微博删除。杨帆1月30号在微博发文称，统一台湾是内政问题，不是国家之间的战争问题。和俄乌战争不同，打台湾的主动性在我们这一边，我们会很快占领台湾。文中还说，有人主张这两年收台，我认为可能性不大，要等台湾的选举。2025至2028年最有可能发生统一战争，2028年是解放军建军100周年，要献礼。杨帆仲表示，这三四年中国要集中解决自己国内的问题，包括经济、疫情、备战、改革，特别是正视社会矛盾，解决腐败存量，缓和贫富差距，解决得好，对解决台湾问题有利。杨帆武统台湾的言论引发微博网友评论如潮，有好多人嘲讽话，教授思路独特，用人头来献礼，一旦开打，你全家先上，我替国家谢谢你，同台湾玩选举吧，一人一票。仲有网友回应话，我们有乜嘢资本统一？无论政治经济同百姓生活水平远比呢度水平高，你要做乜嘢呢？落后战胜先进，愚昧战胜文明吗？这个问题亦引发推特网友的热议。有网友说，如果是内政就不能够动用军队，军队是用来对外保护国家安全的，好吗？打起来枪口指向哪个还不一定呢，拿着铁链和鞋带去统一台湾啦。推特账户战斗一兵就说，你先比大陆的老百姓过上台湾一样的生活啦。台湾福利是60岁的农民退休金和教师公务员一样标准，看病只收100元的内诊费，其他医疗费全部免费，大学毕业由政府发放租屋补贴，结婚买屋政府担保30年免息贷款，儿童由政府发放营养补贴，幼儿园到国中的费用包括午餐费都是由政府承担。之前中共和中共的专家一讲要武统台湾，很多小粉红就热血沸腾，赶紧跳出来表态支持。但是经过三年的清零封控和最近的疫情感染潮，以及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和最近的胡鑫宇案件，令到很多所谓爱国小粉红清醒了不少，因为他们更关注的还是自己的生活和利益。亦有人指出，而家网上能出现更多嘅不同声音，其中一个原因系中共财政困难，维稳经费不足，一啲网管开始躺平，删帖亦冇咁起劲啦。今后应该会有更多嘅民众真实声音传出嚟。以下嘅新闻系由本台记者黄晓采访报道。讲起中国嘅十年医疗改革，中共官媒用非凡嚟形容。话医保覆盖了13亿6千万人，而中国老百姓却慨叹，一旦得大病，全家就一夜返贫。上海市民陈斌2号对希望之声记者讲，老干部只要一毫子挂号费，后面全部免费，退休的、离休的，老百姓睇病，中国的医保就是小病给你报销，大病就不给你报销，要你自费。 佢有个限额噶，$30,000一年，睇完你就要自费，只好睇啲小病啦。大病开一刀几十万，你完全系自己攞出嚟噶，就倾家荡产啦。咁即刻就要返贫啦。北京市民张美芳表示，老百姓为乜嘢唔相信政府？因为政府净系想赚老百姓嘅钱，而唔提供保障。佢对希望之声话：政府点样整老百姓？因为呢个医保好多嘢都转成自费啦。得大病后，基本上可以医病嘅药都系自费嘅药，根本就睇唔起啦。你有医保嘅情况下，佢要你交一个保险，叫经卫保，一个补充保险。第一年交$79，第二年涨到$89，而家第三年$195，明年仲要涨，好多人就选择唔交啦。中国公民运动组织刊发文章，中国难道不具备全民免费医疗的经济条件吗？文中表示，2009年中国分别援助非洲和北韩，累计760亿元和8000亿元人民币。2009年累计购买外债$20,000,000,000。2008年北京奥运会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分别耗资$5,000,000,000和$4,000,000,000。2010年维稳费$6,000,000,000人民币，超过军费、医疗费和教育费。2009年中国公车消费达到$9,000,000,000，三公消费累计消耗纳税人税款$17,000,000,000。2010年西南五省大灾，6,000,000人受灾，中央拨救灾资金只有1,600,000,000元。2010年中共人大指出，中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每年需花费1,600亿元，目前中国不具备这个经济实力。原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李元华表示，印度和中国人口差不多，但印度全民免费医疗包括境内的外国人。他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这个官僚体制造成了从上到下所有官员都不将老百姓的生命当回事。在这样的前提下，他不可能有一个考虑老百姓的医疗问题的合理医保方案。他会考虑集中大量的钱去做最好的医院，提供给那些特权者，比如高级的官员享受好好的那种医疗，吃的是入口的药，甚至去活摘器官。这个医院完全是给特权服务的，而不是真正服务百姓。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第九人民医院教授戴克容在一个节目中表示，全世界有200多个国家，看病要付钱的只有20几个国家，其他的国家看病都是不用钱的。2月3日，美国劳工部公布了今年一月份的非农业就业人数，新增近52万，远远超过预期的近19万人。失业率降至 3.4%， 低于预期的 3.6%， 是50年来最低的。同时薪金成长稳定，平均时薪同比增长了 4.4%， 略高于预期的 4.3%， 突显了美国劳动力市场的韧性。在当前美国通胀整体处于高位的形势下，劳动力市场的通胀情况备受关注。市场普遍认为，如果劳动力市场降温，工资增长能够放缓至 4%， 距离实现 2% 的通胀目标就能够更近一步。很多美联储官员将它看作是潜在通胀压力的代表。德意志银行高级美国经济学家莱恩 Brett Ryan 表示，这个就好像走钢线一样，如果数据太差，你担心经济衰退，如果太强，美联储可能就会变得更鹰派。尽管作为经济增长主要驱动力的消费支出开始放缓，制造业活动下降，物价上涨放缓，但是美国就业增长、职位空缺居高不下等几个因素强化了美联储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利率的决心。彭博首席利率策略师泽石 Ira Jesse 表示，高于预期的就业报告可能最终会成为令到市场相信美联储今年不会降息的最重要的证据之一。就业报告发表后，美股下跌，美元指数飙升近60点，10年期国债收益率亦飙升超过10个百分点， 根据最新公布的1月份中国制造业数据调查显示，中国制造业活动继续陷入收缩。路透社话，凸显出中国经济复苏的脆弱性。中国1月份的制造业活动连续第六个月收缩。早前官方的报告称，采购经理人活动指数 PMI 上个月已达到 50.1， 不过财新 Market 计算的采购经理人活动指数 PMI 1月为 49.2， 12月为 49.， 低于50的数字表明活动萎缩。据称，主要调查中小企业的财新 Market 调查能更准确地反映总体经济形势。官方数字主要是指大型国有企业。对于中国经济复苏的前景，中华经济研究院 WTO 及 RTA 中心副总裁颜慧欣对希望之声的记者说，中国长期是西方国家的供货来源。我们实际上在过去几年，因为包括了好像欧美对于中国的信赖的程度已经大幅下降。而且他们亦希望要降低对于中国产品来源的这个依赖。西方国家对于中国落的订单货源长期下降，而且是大幅下降。这个趋势不会因为中国的解封政策改变之后而看到很大幅度的改善。在去年我们就已经看到，好像来自美国和中国的这个订单已经下降了 40% 以上，而美国已经改为向欧洲落单。所以要从中国再回复和西方之间的供应链关系，恐怕就比较困难。所以当然就只能够仰赖中国自己的内需市场，可不可以去改变就成为它接住落来经济复苏的一个主动力。但是因为亦看到疫情的政策，你有没有看到它现在自己国内的工人啊、物流啊、大概供应商交货都在下降。所以简单来讲，我觉得要看到今年中国经济有这个实质的复苏这个前景，大概可能还要等一段时间。美国总统拜登2月2号宣布，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迪斯 Brian Deese 即将卸任。这个是白宫幕僚长柯连恩 Roy Klain 离职后，拜登在一个星期内再次宣布白宫高级顾问的人事变动。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负责协调和制定政府主要的经济政策，是总统经济团队的核心人物。拜登在声明中赞扬了这位顶级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面临最困难时期的工作表现，以及在通过重要立法时的关键作用。现年44岁的迪斯发表感言说，这几乎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时期，在各个方面都应对疫情、经济危机，然后是各种不确定的事件，例如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当我回顾和展望未来时，令我感到最欣慰的是，这种经济复苏的力量和公平性，它打破了很多预测和很多机会。不过美国舆论认为，迪斯虽然协助白宫完成了多项重大经济议程的立法工作，但当前困扰美国经济的高通胀亦是他任内政策的遗留问题之一。纽约时报援引消息人士称，美联储副主席布雷纳德和美财政部副部长阿德耶摩可能是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的潜在人选。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亦都是对我们极大的支持。多谢。
胡钦宇邻居曝光重要信息，学者指这个黑幕可以令中共瓦解。中共间谍气球出现在美国领空，专家分析意图。中共专家说，年轻人工资低是能力不够，捉弄网民。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越南新闻，我是黄蓉。今日是2月4号星期六，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共强行将胡钦宇案定案之后，有邻居冒险爆料，说他的父母和多位家人都被当局软禁，已经和外界失去联络。 胡钦宇的屋企在上饶市元山县永平镇的排上村胡家堂。二月二号，社交媒体传出一段影片，据讲是胡钦宇的邻居录制。影片中这位女士说，她的父母、舅父、姨妈、姑姑、姑丈都被软禁在河边的酒店里面，邻居胡家堂的人都联络不到他们，他父母的手机也都被派出所没收。这位邻居还说，胡钦宇的尸体现在在上饶市元山县河口那个火葬场。早前有消息说，他所在的志远中学校长刘谷来的弟弟是火葬场的话事人，个女就是司法局财政的话事人。另外这位邻居说，胡钦宇的外公外婆没有软禁在酒店，但是外婆是瘫痪的，外公回来照顾外婆，外面的人亦都探不到老人家，而外地的车全部都在村外被拦截。早在1月31号，外界就发现胡钦宇的父母失踪，而一直关注该案的爆料大王宋祖德透露，由30号开始，几乎所有人都联系不到他父母。当地一名司机透露，他父母可能被送到酒店。在胡钦宇关注群组里面，有自媒体主播提供消息说，胡钦宇的外公外婆告诉主播知，他的爸爸妈妈和舅父都被送到当地宾馆，手机已经上缴，不被发声，有专人24小时看住。他的外公外婆屋企亦都装了监控，他们亦都出不到去，村口亦都有人阻拦外人进入。宋祖德仲透露，暗访得知胡钦宇失踪当日就被杀害，器官送去上海做移植手术。江西官方正在照老规矩编造文件，然后逼他父母接受自杀结论，并且火化遗体。资深传媒人石山二月三号在大纪元发表文章说，绝对不夸张地说，胡钦宇一案在中国获得举国关注，之所以这样，大家最关注的重点其实是背后那个活摘器官的巨大邪恶系统，那可以说是一个深不见底的大黑洞，足以吞噬整个中共。石山说，这个产业背后是由中共这个制度支撑的，过去针对的是监狱良心犯，现在已经波及到其他人，尤其是年轻力壮的群体，因此中共当局对胡钦宇一案被曝光、被聚焦非常恐慌。江西警方的结论是意料之内，但是民意的真正海啸不会因此终止。胡钦宇案被高度关注，讲明中共的活摘器官黑幕已经被中国普通人知道，这个黑幕如果被彻底曝光的话，必然会导致整个中共政权瓦解。石三说，今年一开年中共就遇到这个压力，同时还有美国将领就2025年台海危机发出备忘录，提出备战，甚至针对具体操作细节作出命令。日本亦都开始加强日美安保，对中共来讲，这种局面是1972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非常严峻。美国具体的战争准备加速，对中共来讲绝对是坏消息。问题是，这种外部压力很可能反映到内部的权力斗争，令到内部压力大增。石山总结说，今年新年一开始，两件大事都令北京唞不到气，这个兔年看来不好过。美国官员2月2号表示，美国正在追踪一个在美国领空飞行的疑似中国间谍气球，由于担心直接击落会对地面的人造成伤害，所以五角大楼决定不将它击落。美国之音报道说，一位要求匿名的美国高级国防官员向驻五角大楼记者表示，美国有非常高度的信心认为这是一个中国的高空气球，这枚气球飞越敏感地点收集情报，例如出现在设有三个核弹发射井、位于蒙大拿的马尔姆斯特伦姆空军基地。这名官员还表示，这枚气球在几日前进入美国领空之后，华府就一直追踪，包括出动载人美国军机观察。 美国已经通过多个渠道和中共官员进行接触，将这件事的严重性转达了给中方。五角大楼新闻秘书帕特克里莱德准将亦都就事件提供了一份简短的声明，指美国政府将会继续追踪这个气球，并且已经采取了步骤确保该气球没有收集敏感资讯。另外，官员还表示，近年来美国领空曾经多次出现疑似是中国的高空侦察气球，甚至在总统拜登上任之前亦都出现过，不过他们并没有具体讲明气球出现的频率，只是表示今次出现的气球较过去的停留时间更长。针对中共利用气球搜集他国情报的行为，中华民国国家安全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燕伦在接受本台记者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共所能够用的手法一般他都会用，已知的手段就包括人员网络、电子电讯、卫星光学等。中共这样做已经不是新闻，但是今次利用气球最有可能的背景就是因为各国已经高度戒备中共他的间谍活动，并且采取防范措施，那就令中国没办法接近，那中共可能就必须要另外找途径去设法拿到他所需要的情报，所以才会出现气球这个很复古的做法。台北海洋科大通识中心副教授吴建中表示，中共这个体制就是一个资料搜集狂，无论有用的、没有用的，由他建国之后就采取各种不同的方式，包括人盯人这种网格员的监控方式，就透过所谓的这种新科技来进行监控，无论是无人机也好、无人船也好，甚至于机械狗，无论这种太空气球，它透过一个远程遥控的方式。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在中国收集情报这个方式方面来讲，亦都是与日俱进，那各国亦都要严加看待。而北京近年来积极收集情报，到底用意何在呢？王燕伦表示，其实每个国家都会收集情报，那是国际政治上必然的一个现象。他认为收集情报的主要作用包括，第一是希望可以在决策期间获得资讯不对称的优势，那在这样的资讯量、情报量的落差底下，两边的决策者做出的那个决策品质就会不一样，而这个不同的决策品质就可能会影响整个大战略的成败。而第二就是希望在科学院或者是科技的一些竞赛方面可以快速追赶，因为研发这样东西是很花时间、很花人力，然后很花钱。有些国家没有这样的资源，它就没有办法持续开发下去，而用这种间谍手法偷的话，只要拿得到，它就可以跨过很多门槛。吴建中认为，中共搜集情报有两个意图，第一，譬如说他对台湾，他除了想有统一的意图之外，另一个意图就是令台湾社会混乱。我们知道民主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它透过多元文化的这种力量进行相关的精准投递，包括假信息的精准投递，当然是用来分化不同国家的这种人。王燕伦就提醒说，好像中国这样的专制国家要做什么，没人可以管，因为它不受民意机关的监督，亦都不受国际社会的钳制，他取得情报之后的下一步活动对国际社会还有世人的危害是远远超过民主国家的。除了美国侦察到间谍气球之外，加拿大军方2月3号亦都发表声明，指侦察到一枚疑似高空间谍气球，北美防空司令正展开监测，不过加拿大方面未有讲明在哪里侦察到疑似间谍气球，亦都冇话怀疑气球系嚟自边一度。中共嘅教授专家都频频以惊人嘅言论出位，引发民间舆论声讨。近日又有专家发表咗年轻人工资低系能力唔够嘅言论，再度被中国网民闹爆。综合大陆传媒报道，2月2号，中航基金总经理兼首席投资顾问 邓海清在接受凤凰网财经节目封面直播采访的时候，讲到中国的一些年轻人埋怨收入太低不敢消费的话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